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回书说到，鲍超在1864年的6月进入江西剿匪，当时沈葆桢是将信将疑，给了他1个月的时间。没成想这位鲍超将军答应过后，第二天就发兵率部与康王血战。有记载称，是日阴风惨和，杀声腾天，炮火之声、嚎呼叫喊之声震惊数十里外。鲍超督军强攻，贼遂溃败，其精锐殆尽，是积尸如山，血流入河，3日犹赤。就这场战争啊，打得太激烈了，血流如河呀，3个月那河水都是红的。不出1个月，江西全省肃清，10月乡试是如期举行。可见这个鲍超真是说做就做呀。据说曾国藩有一次纵论自己旗下的这些湘军名将，曾经说，我军最能战者乃一鲍二李而已。一鲍指的就是鲍超，二李是李继斌和李梦群。这是给您讲了一下鲍超的背景，再和您说一下刘铭传。和鲍超比，刘铭传真的算后起之秀，但他的传奇经历一点不比鲍超差。尽管刘铭传刚入淮军时，鲍超人家已经是浙江提督，穿上黄马褂了，但出道有先后之分，可贵贱却无早晚之别。到了太平天国后期，刘铭传的风头已经有压倒鲍超的势头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刘铭传的简历。其实啊，和淮军其他老干部没什么不同，刘铭传也来自泸州，参加过淮军的创建。不过刘铭传出身低微，没什么家族背景，这兄弟啊真是靠个人奋斗，赤手空拳，独自一个人玩命拼杀出来的。按现在的讲，那真是自主创业呀。刘铭传兄弟6个，他排行老6。小的时候因为出天花，脸上留下了麻点儿。因此呢，前文书给您介绍过，刘铭传也有一个绰号叫六麻子，也有人管他叫刘麻子。这个绰号听上去太难听了。哎，但人家刘铭传并不忌讳。民间有这么一个故事啊，说有一天呢，这刘铭传的夫人姓陈，陈氏在作画，刘铭传在一边看得高兴，就提笔助兴，在上面画了一些梅花，而且呢随手写下了一首小诗。诗是这么写的， 圈圈点点又叉叉，顷刻开成一束花。若问此花何人画，大千山下刘六麻。有一点点自讽，当然了，这是民间传说。俗话说得好，人如其名。刘六麻子不仅长相粗犷，个性也非常的生猛火爆。我们前文书和您说过，刘铭传年轻的时候犯过私盐，18岁就杀过人。他的父亲因病早逝，孤儿寡母，家里面生活特别艰辛。想当年1854年太平军攻克泸州，各地的地主是纷纷助寨自保，办起团练。当时有一个土豪啊，也拉了个队伍，为了筹款呢，就四处摊派。有一天，这个土豪就来刘铭传他们家索款。他母亲穷啊，拿不出来，便遭到了百般凌辱。哎呦，这刘铭传的几个哥哥是忍气吞声啊，敢怒不敢言，家里面没背景啊。不久刘铭传回来了，母亲哭着就告诉他的事情的经过。刘铭传听罢大怒而起，
大丈夫当自立，安能受此辱哉？
说完了，徒手就追上那土豪了。这土豪一看刘铭传追过来，根本没放在眼里。臭小子，老子呀，把刀给你，你敢杀我，你就是好汉。说完了，嘿，就把刀扔给刘铭传了。在他看来，乳臭未干的刘铭传哪敢杀人呢？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刘铭传接过刀，几乎连眼都没眨，便手起刀落，把土豪砍下马来。手下人见状，一哄而散。刘铭传此时跳上土豪的马，是一手提刀，一手提头，拍马冲入村中，是昂然大呼：“此人欺辱乡里，吾以杀之，愿保乡里者，随我来。”就在刘铭传的号召下，是从者云集呀。很快数百人围聚而至，这些人共同推举刘铭传作为自己的首领。转眼间，刘铭传自己就成了当地的团练首领，拉起了一支武装。啊，按现在的话说，也算占山为王了。刘铭传拉起队伍倒是真的，但手下得要吃要喝，还得要刀要枪啊，这钱从哪来呀？刘铭传家里面穷啊，所以四处索要。为了搞钱筹饷，刘铭传是到处伸手，不给可以，来硬的呀。名义上是保护乡里，实则与土匪没什么两样。据说啊，这个刘铭传连自己娘舅家都没放过。但是刘铭传勒索的对象主要是富人，他不对穷户。这么一来，当地的富户便不免怀恨在心。其中有一个姓郭的大户人家，因为经常被刘铭传索要团费呀，所以这个姓郭的就密谋要除掉刘铭传。话说一天清早，郭姓兄弟带了一伙人埋伏在一处山口，这个地方是刘六麻子每日必经之地。这帮人架起了土炮，做好了准备。嘿呦，不一会儿看见刘铭传带着队伍过来了。好小子，这一瞄准的就放了一炮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是硝烟弥漫。这郭姓兄弟弹冠相庆啊，嘿嘿嘿，这六麻子必死无疑。谁知硝烟散去后，六麻子居然从烟尘中站了起来。哎呦，这刘铭传拍拍身上的尘土，灰头土脸的朝他们走过来。这郭氏兄弟吓坏了，浑身发抖啊，跪地求饶啊。您猜怎么着？刘铭传走到郭氏兄弟面前，并未发怒，只是问了一句：“
钱粮呢？”“
要多少给多少，绝不拖延。”从这件事过后，郭氏兄弟再也不敢造次了， 他们不敢闹了，其他的富户也老实起来，乖乖的表示臣服。就此，这刘铭传有了钱，有了粮，山头越拉越大，他的武装也很快成为西乡著名的三大团练之一。前文书和您介绍过，1862年刘铭传加入淮军，这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。早在大前山时，刘铭传就立下誓言，
生不绝，死不仕，非男人也。
加入淮军后，刘铭传的誓言是逐一实现，生前进爵一等男，死后的谥号是壮素。由此可见，刘铭传是个胸怀大志之人，但这个人也有他的缺点，性情耿直，桀骜不驯。从一些历史记载看，刘铭传的长相是短小精悍，面色刚毅，声若洪钟，与人相处，这个人从不迁就，稍有不和便拂袖而去，每逢争执更是面红耳赤，毫不相让，即便在高官权贵面前，刘麻子也是不失本色，我行我素。按道理来说，李鸿章是他的老上司，那对刘铭传恩重如山，但是刘铭传从不巴结，遇到不如意的事儿，一言不合照样顶撞。话说呀，有一次李鸿章做寿，大伙是纷纷送上重礼呀，唯恐落在他人之后，只有这个刘六麻子，您猜怎么着，按照合肥的乡俗，送上两斤寿面，两条方片糕，而且还写了首诗。诗是这么写的，
十人个个好喝泡，鸡鱼肉蛋整蛋挑，唯有醒三秦太伯，二斤挂面两条糕。
那李鸿章不生气吗？不但没生气，反而深爱其才，对刘铭传是多方呵护和提携。据说曾国藩第一次见到刘铭传啊，就给这个人有过很高的评价。那是淮军刚刚建军的时候，曾国藩要接近大家，于是啊，众将早早的就来到安庆大帐来恭候。可是左等右等，过了大半晌，曾国藩始终没露面。在场的人，包括李鸿章在内，都静候于客厅，是默默等待。这是官场的规矩，大官不来，你就等着呗。可是刘六麻子耐不住性子，这心里的火气直往上窜，终于按耐不住就跳起来了。
这要见就见，不见便罢，再不来，老子走了。
其实此时，曾国藩不是没到，曾国藩在屏后是偷偷观察。事后，曾国藩对李鸿章说，这脸上有麻子者，帅才也。曾国藩真没走眼。后来刘铭传果然成了淮军的一员猛将，他勇武剽悍，充满血性，所部之明军更是淮军之劲旅。剿捻开始以后，明军成为淮军十一大军系之一，有上万之众，洋枪达到了四五千支。另外刘铭传还有大小开花炸炮数十门，战斗力是极为强大。这时的刘铭传真可以说无人在他眼里，连鲍超都不算回事。这也逗了，刘铭传看不起鲍超啊，鲍超也不把刘铭传当回事。在鲍超眼里，刘铭传是晚辈啊，能跟自己相提并论吗？所以这二人互不服气，是暗争兄长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 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1867年2月，东捻军在连战连捷之后是士气大振，决定分头抢渡汉水，西进川陕。但在渡河时受到了官军阻挡，迫不得已集结于旧口一带。李鸿章觉得机会来了，他再次调集各路大军实施包围，并令淮军主力刘铭传部由北而南，湘军主力鲍超部由西而东，是两面夹击。面对官军的咄咄逼人之势，赖文光和任化邦决定退守引龙河一带，而且做好了与清军决战的准备。话说1867年2月18日，刘铭传率部直抵夏阳港，探明捻军大队正在引龙河驻防，于是就写信给鲍超，约好了次日辰时，也就是上午7到9点钟，两军同时发起攻击。2月19日，刘铭传部先抵引龙河，此时刚刚是卯时，也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，这个时间离约定攻击的时间还有2个钟头。但这位刘铭传为了抢夺头功，没等鲍超到达旋即时下令攻击。于是刘铭传大部队是丢下了辎重，大举渡河。河对岸的捻军一看，哎呦，这刘铭传来势凶猛啊，稍加抵抗便向后撤退。这刘铭传是挥师追击，一口气追了4-5里路。这时发现后路有大队的捻军，哟！刘铭传闻报，担心后路有失，马上调集马部队五营回援。按道理也没错，可如此一来，正中捻军下怀，佯装撤退的捻军开始掉头反扑。您听着熟吧？没错，这就是捻军惯用的战术，先退后打。这刘铭传部是前后受敌，为了抵挡捻军的反扑，刘铭传把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，是奋力迎战。但捻军在鲁王任化邦的带领下集中兵力，首先把左路的刘胜藻部给击溃了。这一下可麻烦了，明军是阵脚大乱呢，左部击溃了，中路和右路随之也溃退了，所以中军被团团围困。这场战争打的是相当激烈，唐殿奎、李希曾、田吕安、吴威章等部将先后阵亡，刘铭传是衣冠尽失，狼狈不堪。天无绝人之路啊，谁来了？鲍超啊。打了2个多钟点了，幸好这时鲍超按照约定的时间从背后发起了攻击，这捻军猝不及防，难以抵挡，被迫撤离战场。所以刘铭传是有幸逃过一劫，引龙河之战也转败为胜。按道理真该感谢一下人鲍超啊，哎，可这刘麻子不一样，他不但没感谢， 相反，因为输在了鲍超的手下感到丢脸。更让他难堪的是啊，这仗打完以后，鲍超派人送礼来了，送的是什么呢？刘铭传，那不是衣冠尽失吗？对，鲍超啊，把刘铭传丢失的衣冠给他送来了。嘿，你小子用意何在呀？不言自明啊。刘铭传是大受刺激，于是不顾事实，那开始抨击鲍超了。他上报说，淮军为什么打败了？原因在鲍超，因为鲍超没有按时发动进攻，所以导致淮军是孤军作战，损失惨重。
哎呦，鲍超一听大怒，明明是你刘铭传提前进攻，你反倒血口喷人，倒打一耙不成？
鲍超也上报说，刘铭传为抢头功违反约定，事后颠倒黑白，意在嫁祸他人。这两个人相互诋毁，都向各自领导告状。这时候领导的态度相当重要。事实虽然很明白，然而作为前敌统帅的李鸿章，不知是偏听偏信还是有意袒护，竟然认为责任不在刘铭传，在鲍超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。该提督啊，说的是刘铭传，血性忠勇，平素好战轻敌，引龙河之役接战过猛，又引鲍超欺会偶误，致有此失，幸停军元应奋勇，再接再厉，乘机大捷，转败为功。这不明摆着袒护刘铭传吗？尽管在上奏中他批评了刘铭传，说他平素好战轻敌，但在关键之处，究竟是谁延误了战机呢？这李鸿章的屁股坐到了刘铭传一边啊，明确说了，鲍超欺会偶误，致有此失。哎，不过对于鲍超的功劳他也写了，是乘机大捷，转败为功。这么上奏别有深意啊。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护犊子那是有名的，司空见惯，但曾国荃是湘军领导，按理来说曾国荃你得说句公道话吧，可是曾国荃也没说。作为湖北巡抚，曾国荃的报告说，引龙河之战刘铭传遇到的是人化帮，而鲍超接仗的是赖文光，人强赖弱，所以刘铭传败了，鲍超胜了。看上去曾国荃似乎没偏袒任何一方，但是这也话中有话。您琢磨一下，曾国荃说了，说刘铭传遇到的是强敌，败得情有可原，鲍超呢碰上的是弱旅，胜也在情理之中。哎，这就奇怪了，湘军将领曾国荃为什么不帮自己的部下鲍超呢？您再琢磨一下，事出有因。一，鲍超非湘军嫡系；二来，当时的曾国荃因为屡战失利，身陷弹劾，自然不想得罪李鸿章，于是这位可怜的鲍超先生就成了牺牲品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Ah! 成仙。